听得到吗？大家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可以哈。
听到了，老师。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够用的恩典，仰望你的能力，你的能力足够护庇所有在你面前属于你敬虔跟随你的人。主，仰望你对我们的带领，我们在这个时代需要主你给我们清楚的真理的带领，让我所跟从的是你，是透过你赐给我们的真理和圣灵，而不是跟从人和跟从任何世俗的潮流。愿主在这个时候来纪念所有来到你面前来教的、来学的，因为主你是我们唯一的拉比、唯一的老师，我们唯有来到你面前来学习、跟随你，才能够得着真理之道。愿主保守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在以下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开始这个新一课的内容哈、在大纲的里面呢，这里面我特别讲到旧约教会建立的形态。那为什么我讲旧约教会建立的形态？为什么提到教会这个词？我在前面一讲讲过，教会这个概念是贯穿整个历史。自从有了上帝所拣选的一群人，从以色列人开始就有了教会。那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在推行他的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神为他将来天国的永存预备百姓的地方。所以教会这是上帝创造历史当中他的旨意之一，或者说他最核心的旨意，也叫做主轴，就是教会。那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当中，我们外邦背景的人不太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真正信主了，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整个人类历史的主轴是救恩。上帝的创造和救恩，一直到世界的末日，天国的永生，这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主轴。那在这个主轴当中的最高点是耶稣基督，他是整个的人类历史的最高的那一个核心和得荣耀的那个最高点。那圣经说神把他升为至高啊，在格罗西书。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所看到所有的有关上帝的作为，从旧约到新约，都与教会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神也都是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以教会、以他所呼召的选民的这个形态来带领属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在新约的这个时代，我们在看教会的时候，有很多概念我们以为是全新的。那我在上一讲的时候跟大家说呢，教会这个概念不是全新的。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当耶稣讲到我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的时候，门徒没有提出任何的疑问，也没有任何接下去的追问。那教会是什么呢？教会里面的含义是什么呢？门徒没有问。因为呢，教会这个概念已经贯穿在整个以色列历史的里面，所以他们一下子就明白耶稣在说什么。那所以从旧约的这个里面呢，我们来看教会的形态。为什么我要讲旧约教会建立的形态，讲这个概念呢？那这个目的呢，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呢，是让我们所有新约时代的信徒啊，特别是我们这些外邦的，我们信仰历史比较短的中国人的信徒的里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上帝作为的一贯性，不要把旧约和新约做人为的切割，这个是错的啊。经常有人说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跟大家多次讲过，在所有的时代都是恩典啊。在希伯来书说，基督他以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没有神的恩典，旧约时代不存在。如果在神完全公义的里面，人从亚当开始就灭绝了，因为犯罪的日子你必定死，但是还没有死。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恩典托住，并且要实现基督的救恩在他的选民，在他的百姓身上。 所以这是上帝一贯的作为，恩典是上帝的本性，也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从创造开始，一直到世界末日，都贯穿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公义都是共存的。所以呢，在这个概念上呢，我们外邦信徒、中国人信徒，我们一定要心里有这个概念，要看清楚圣经的这个一贯性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对旧约的看法、新约的看法，才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准确的啊这么一个看法。然后对经文的这个理解和经文对我们的帮助呢，都有很大的啊这个实际的作用啊。那在这个形态的当中呢，我用这个大的字讲到旷野时代，摩西、亚伦、利未人和族长的领袖。那这个是我们所熟悉的词，就是在旷野的时候有这些的人，或者说有这几类人。那这几类人，实际上我们从新约的这个角度，你从教会的角度看呢，都有类似的地方。比如说摩西，摩西是信仰的建立和带领者。摩西是什么呢？是什么功能呢？他在西乃山领受律法。那律法是什么？是圣经，我们熟悉的叫摩西五经。那本身就是圣经，所以摩西是领受圣经的人。那领受圣经的人，大家马上在教会的这个层面，你会想到什么呢？想到使徒和先知。那使徒他最大的功能之一是什么？是领受圣经，并且写下。所以新约的圣经这些的书信都是使徒写的。那使徒呢，就是领受圣经的人，所以他的功能和摩西的功能是一样的。摩西领受律法，使徒领受圣经。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教会，那这是一贯的。那第二和第三呢，祭司和利未人。那我在讲祭司和利未人呢，他们是有分别，有祭司，有利未人。那祭司是利未人，但是呢，他是利未人当中被拣选的亚伦后裔。那祭司呢，叫做信仰的实践和带领者。那祭司的功能呢，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献祭，一个是祝福。那祭司会给来献祭的人祝福，那祭司也做献祭的事情。那献祭呢，那主要有我们讲到五个祭物。那在五个祭物的当中呢，赎罪祭和赎愆祭呢是和罪有关的。燔祭呢是对神的感谢，素祭。那这些的祭物呢，在神面前呢有不同的功能。赎罪赎愆呢都是和罪有关的。燔祭呢是向神献上感恩。那在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本身就包含了祝福，也包含了赦罪。那祭司这个职责在旧约的时代存在，它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基督的那个大祭司在旧约时代的一个演绎。那这个演绎呢，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呢，祭司的这个献祭就完成了，因为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那本身旧约的祭司他在献祭的时候呢，是带着基督的这个赦罪的内涵是带在里面。但是由于基督还没有降临，耶稣没有降临，所以他的祭物呢在这个祭祀的当中呢一直存在。那大祭司他也为自己献祭，然后一直到耶稣基督降临。但是呢，我再次强调呢，基督的那个赦罪呢，在旧约的时代已经在献祭的当中有这个内涵在。那亚伯拉罕是靠什么得救呢？靠耶稣基督，因信称义，从亚伯拉罕就开始了。那祭司的献祭，他献上这个牲畜作为祭物，有一个内涵，这个大家呢可能未必能够去思考这个角度。这个内涵是什么呢？在新约圣经也在讲，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去行，他们就可以因此活着。那这个献祭呢，叫因此活着是什么呢？首先他们要认罪，然后得到神的赦免，他们因此就活着。那这个和得救有没有关系呢？这个和得救有关系，但这个献祭是基督的这个献祭吗？不是。 他那个献祭因此活着，是一直活在神的救恩的当中，他真正得救是靠着耶稣基督。那因信称义是贯穿整个旧约历史的，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摩西、大卫都是因信称义。那那个时候有没有献祭呢？有献祭。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是因此活着，是一直活在神的恩典的当中。那我们当下这个新约的时代，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有犯罪，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基督的赎罪呢就赦免。那这个概念呢和旧约之间是有这么一个连接性的啊，所以现在不需要献祭了，基督一次献上，那我们呢仍然需要认罪悔改。那基督有没有救我们？有。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这个救恩有没有绝对的应许？有。那基督的赦罪一次性就实现完，永远有没有？有的。那不意味着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开始不认罪了。我们信主以后犯罪了，我们就不认罪，我们就不悔改。那这个就和约翰一书所教导的就违背了。约翰一书特别说呢，给大家翻一段，翻开一下经文。约翰一书在第5节一直到第10节，请大家留意哈，第5节到第10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的，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血也洁净我们一切的罪。那第8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过犯，便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那这段经文是把耶稣基督的赎罪的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完全的赎罪祭描述出来。那这个里面就包含了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的。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我们就是说谎的。那这个若说自己无罪，这个事情是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跟随主，我们都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被神称为义，但是我们仍然是要在神面前被他洁净的。那他在里面说呢，你若是无罪的，真正要行在光明中。那我们要活在义的当中，那我们能够做到100%？不能。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一直要认罪悔改。那认罪悔改，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一直的有效。那这两样是并行的。所以旧约的这个祭司的这个概念呢，那这样子我讲一下呢，可能大家就能够明白，它也是这样一个赎罪的一个概念。那利未人有什么区别呢？那祭司在新约的时代就取消了哈，就没有了，耶稣就完全替代了。那到了利未人有什么不同呢？利未呢，他们是在各地啊，大家如果读旧约就知道，他们在各地呢散居，在各个支派呢都有利未人给他们城啊，让他们住在那边。那利未人在那边做什么呢？他们在当地做审判，做什么？做审判官。那本着什么审判呢？本着律法做审判。那他们也教导律法，也本着律法做审判，是让各地的人都能够在神的律法的当中跟随神，这是利未人的功能。那这个功能我们现在听了以后，大概你会觉得，或者说你应该有一个引申，就是有点像现在教会的牧者，我们教导神的话，按照神的话来带领，按照神的话来让信徒生命有改变。那这个是保罗对圣经的这一个概念上的一个教导，在提摩太前书的第3章第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请大家留意哈，中文翻译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多次强调是行 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并不是我们世俗的行善，不是这个含义。那你怎么能够行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呢？那必须被圣经教训督责使人归正，被教导学义，活出公义的生命。那这个概念就和旧约时候的立位人，大家看起来就有类似的。所以呢，这个教会的一体性延续性是这样子的。那在旧约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职分呢，或者说有一个位分呢，叫做族长。那族长呢，他们是在各个支派的当中是做带领的。那族长对各个支派的影响大不大？很大的。他们要不要和这些祭司、立位人，也包括以后做带领的那些国王之间有一个正确的配合？那族长起很大的作用，那族长对百姓的影响是很大的。那族长主要影响百姓什么呢？按照神的心意，族长应当引导百姓归向神，跟随神，这是族长的功能。好像摩西他在会幕当中的时候呢，有12个支派，然后让每个支派呢分布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方向来扎营。那这个呢是族长带领，包括派12个探子去迦南地，是各个支派派一个探子，那是每个支派当中所选举出来的。那他们本着什么选举呢？谁选举呢？怎么决定呢？族长在这里面起重要的作用。那这个族长有点像什么呢？如果我们看新约教会呢，有点像教会的长老同工。那他们呢，对信徒有一个带领的责任，那也会带领信徒和教会的牧师一起来配合带领信徒。那从这个里面你就看旧约教会建立的形态和新约呢有相似的地方。好，我们看下一页。翻页上。翻译上有点困难。好，下一页，下一页大家看到什么呢？看到王国的时代，有国王，有祭司，有百姓。那这一个情况呢，也是在旧约时代呢有的一个结构。那这个时代呢，和教会有没有关呢？仍然是有关的。那虽然他们有了国王，但是呢，以色列国和所有的外邦国家不同在哪里呢？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和国家的方向是和信仰一体的。那我们讲到政教合一这个词，只有在以色列国中，在选民中才是神的心意。除了以色列国，除了神的选民，外邦的教会从来都是政教分离的，没有政教合一。那在这个概念的当中呢，我要跟大家更正一个概念。很多人说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这个概念不对。欧洲、美国这些国家不是基督教立国，他们从来都不是神所选定的，这个国家整个国家是属于神的，从来没有。尽管罗马天主教曾经统治过欧洲1000年的时间，这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神在圣经当中所给我们的教导。那只能说什么呢？只能说基督教在欧洲历史当中起了极大的影响。那这个影响也和当初挪亚的预言有关，挪亚3个儿子闪、韩、雅弗。那挪亚最后给他们祝福的时候呢，他说呢，雅弗呢会住闪的帐篷。那雅弗真的就住了闪的帐篷。闪的帐篷是什么呢？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是福音。那整个欧洲的雅弗的后裔，我们是现在所说的西方人或者叫做白人，他们呢是承接了福音，有2000年的历史。他们的的确确住了闪的帐篷，承接了福音，但是 他们不是闪，他们也不是以色列国。那这一个点上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他们是受基督信仰影响极大，但是他不是基督教立国，这样的定义是错的。哎，因为在华人背景当中，太多人这样子说美国不是这样子的。那他现在的政府，他所有的最初的法律里面所定下来的，都是叫做宗教自由。当一个政府所定的里面的法律是宗教自由的话，就不可能是所谓的基督教立国。如果是基督教立国，那你这个基督信仰是唯一的，你就不能是宗教都可以自由，什么宗教都可以包容。在旧约，在以色列国家的里面，这个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一旦收纳其他的信仰进来，就是背离神。啊，这个国家，整个国家就是背叛神的。那在西方社会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在概念上要清楚，要看本质，不能看一般的表象啊，这个不是。那有关这个国王王国的这个事情呢，我需要多讲一点点。有关政教分离的这个事情，外邦教会从来都是政教分离，政治是政治，教会是教会。那这个切分点呢，主耶稣在地上有清楚的教导，他特别说呢，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他教导得很清楚，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那这两样分得很清楚，什么叫做凯撒的呢？凯撒的是属地上的。地上的所有的所谓的权柄、经济、利益、钱财，所有的都是属地上，都是归给凯撒的。那这个里面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是暂时的，他们只有暂时的拥有。无论这个国家有多久，国王是暂时的；无论这个国家有多久，这个国家是暂时的。在永恒当中，地上所有的国都是要被神灭绝的，任何一个国王，无论他多强大，都要被神灭绝。他没有得到救恩，是灭到地狱的里面。啊，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在圣经的里面，他被灭到地狱的里面。然后地狱里面那些的国王见到他，就说：“难道你也和我们一样软弱吗？被灭到地狱里吗？”本来就是这样。那他的人看起来相当的强大，巴比伦不得了的，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人，他在死亡的当中没有得救，仍然灭到地狱的里面。那这个是地上的国和基督的国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那这一点是我们容易忽略的，忽略以后呢，我们会导向一个错误，叫做社会福音。那我昨天讲到也提到这一点，那现在在北美洲也比较会强调哈，我就叫 MacArthur 约翰麦卡瑟啊，是非常敬虔的一个牧师。那他呢也提出这个问题，现代最大的对教会的威胁之一是社会福音。原来成功神学灵恩对教会的危害比较大，现在呢是社会福音。社会福音是什么意思呢？试图用福音去改变社会，改变世界，成为美好。那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方向，这不是神的心意。在圣经的预言的当中，地上的国，我讲的外邦的国家，不是神的国，会逐渐的走向更加的败坏，更加的抵挡神。这是耶稣的预言。如果我们仔细看马太福音，看福音书耶稣的预言，我们仔细看使徒在预言末日的光景，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处在末日，非常靠近末日，那这就是末日的光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相当混乱的，整个世界相当的混乱，没有什么公义可说，所谓的公平公义都是借口，最后利益是他们唯一要的，他们会大声喊的公义，但是呢，一到利益面前，那个公义就开始妥协，就放弃了，这个是世界的常态。他们是受私欲和骄傲驱动的，是活在罪当中的罪人，想要把这个世界改变成好像神的国一样，这是乌托邦的思想，这个思想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神的国不是在地上， 神的国是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和凯撒的国和神的国，我们要做清楚的切分。那我讲的比较直接一些，基督徒教会，特别是教会，不能参与政治，要和政治做一个清楚的切分。教会是属神的，教会守住神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不妥协我们的信仰，是在教会内部，但是我们不会到教会外要求你和我们一样，我们不做这个事情，因为你不是属神的，你也不可能和我们一样。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走天国的路，我们不和你们争地上的事情，地上的事情你们都拿去，我们有衣有食就知足了，并且基督徒在地上有美好的生命，我们有良好的道德，对于任何地上的国我们是有益无害的。在圣经里面清楚地说，当我们的好行为做出来的时候，就让那些毁谤我们的人自觉羞愧。所以基督徒在地上，我们靠着神可以这样子活在地上，我们画得非常的清楚的。那这个并不是我们逃避，是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活在地上，神本来就是这个心意。所以在这个时代特别特别留意的，不要落入社会福音的陷阱。那社会福音会导向什么呢？导向我们盲目的过度的去参与地上的这些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会造成我们自己信仰出现问题。我跟大家说，热心社会福音的，热心于搞政治的，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是什么？我们向外定罪，而不是向内认罪。我再重复这句话哈，热心社会福音的，热心在世界搞政治的人，会定睛于向外定罪，而不是向内认罪。那这个会产生什么呢？产生我们偏离福音的方向。刚才我读的这段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圣经是让我们被督责归正学义，行神看为善的事情，以至于得着基督的生命，得着天国的救恩。这个是圣经，这个是神的心意。上帝没有派我们出去跟世界去打仗，没做这个事情。那一旦我们在社会福音当中过度的投入，我们会非常热心的给外面的世界定罪，你犯了这个罪，你做了这个恶，你是这个问题，你是这样邪恶，这个不是我们当做的。世界本来就是恶的，世人本来就活在罪的里面，他们是罪的奴仆，他们犯罪一点都不奇怪。那他们怎么能够脱离罪呢？被神拣选，听信福音，进入到教会。那在教会的里面是有悔改的可能，因为有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有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是自己认罪，那自己认罪就在神的面前被塑造被改变，我们就活出公义的生命。那神会用我们影响社会们，会的，我们的良善，人家看我们的好行为，当人问我们盼望的时候，我们就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做福音美好的见证，而不是去骂那些没有悔改信主的罪人，你犯罪了，你这种的谩骂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社会福音会导向我们自己偏离福音的方向，我们对社会没有什么帮助，我们自己会偏离福音的方向，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在这个时代，我特别特别要提醒大家，这个世界很乱，这个社会非常乱，人的罪性不得了的发作，没有错，我们活得很压抑很痛苦。你看着这个情况啊，好像罗德在索多玛，他的一心天天伤痛，因着看他们犯奸淫。那罗德有没有办法改变索多玛呢？他有没有到索多玛街头说你们要悔改？罗德有没有做这个事啊？他没有。那神呢，就把罗德救出来，就毁灭了索多玛。这个是这个世界的将来的结局。我们要守住自己的义。那你说上帝有派这个约拿去了尼尼微，那是当神愿意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做 并不是为了尼尼微，是为了以色列百姓。上帝做在外邦当中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为了他要救的人。那些人，尼尼微的人将来有没有机会得救？有可能的，如果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有机会的。但是约拿这个事情不是让他们去救尼尼微，是把福音给尼尼微，没有让他们悔改，以至于上帝不毁灭他，将来可能有机会，就到此为止。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的，我们在地上，在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的挑战。那教会和社会是分开的，在当时的王国的时代，当那些的先知去责备以色列王，去责备以色列一些带领的人，都是在教会内部的行为，大家了解吗？哈，都是在教会内部的行为。包括彼得，他和大祭司说，顺服神和顺服人，哪个是当行的，你自己度量吧。我们是顺服神的。那大祭司是谁呀？在当时还是在概念当中，还是在教会的内部。他没有和比拉多说当顺服神不顺服人，他没有和比拉多说，他和大祭司说的。那比拉多就是比拉多，耶稣被比拉多审判的时候，耶稣说，我不和你争辩什么，你比拉多说你自己要为什么一句话不说，耶稣说我不要说什么，我是神的儿子，上帝如果要灭你没什么好说的，你不能把我定什么，如果神不允许你不能把我怎么样，耶稣讲得很清楚的。那在这个要点上，请我们信徒，华人信徒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政教分离，分开的，神的国就是神的国，世界的国就是世界的国，凯撒的就归凯撒，神的就归给神。那在什么时候神对以色列应许的地上的国再次实现呢？是世界末日千禧年的时候，基督降临，带领众圣徒和地上所有得救的犹太人都得救了，全家得救，我们在地上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个时候基督的国在地上会存一千年的时间，外邦所有的国家看到那个圣城，他们羡慕，他们把荣耀归给神，但是他们不能进来，因为罪人不能进去的。那个千禧年国里的人是不会死的啊，那个是如果百岁死，那就是算被咒诅的，没有死的人。那在外面的地上的国，外邦的国家，该死还得死，该灭亡还得灭亡。那个是将来时，不是现在。所以外邦信徒，我们要被提的，在主再来的时候。所以在外邦的教会，我们讲到教会这个概念，在地上寄居在外邦的时候，绝对是政教分离的。这一点请大家留意啊，这一点我强调的比较多哈，需要大家要留意对教会的正确的认识，这个也是认识教会的啊。那有很多的说法说，如果你教会不去到社会上去影响政治啊，去参与去做，你就不是教会，这样说法是错啊，这个是不对的。教会就是教会，世界就是世界 ，OK， 好，那。这个是旧约的时候国王的时代，我们需要能够看清楚，然后现在我们在当下的教会，我们有准确的定位，我们应当怎么样定位我们在教会当中。那这个和我们的牧养密切相关，我讲的是教牧学。那教牧呢，是在教会当中带领教会的人，一定要清楚你怎么带领教会。如果我们在这点看不清楚，我们带领信徒去和社会的政治去参与到进去，我们带错了，我们怎么可能牧养的正确？那教牧是要我们能够正确的牧养属神的百姓，是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才能正确的牧养。那这个直接挑战到我们所有的教会的行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挑战，我们怎么回应，和我们的牧养是密切相关的。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实现了正确的牧养。当我们被世界激动，不按照神的心意，我们错误的解释旧约，错误的解释新约，错误的解释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搞错的。所以呢， 旧约有关教会的这个概念和旧约的这个形式，他们怎么去演绎信仰，怎么在旧约的以色列国当中的互动，和在新约我们在外邦当中怎么和外邦的政府之间的互动，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啊。实际上新约的教导有非常多，罗马书啊，彼得的教导怎么面对世界的政府啊，我讲过一些这些的道，你怎么样顺服地上掌权的，我们不是绝对的顺服，那个什么意思呢？他们不能让我们改变我们的信仰，我们在教会内部我们是顺服神的，那这个是我们绝对坚持的，就算把我们拿去坐牢杀头我们也坚持，我们绝对不会改变我们对圣经的坚持，这是教会内。但是教会外那些不属于神的，那些活在罪当中的人，你们怎么做？我们只能替你们祷告，求神怜悯，把拣选的福音赐给你，你信主进入到教会，和我们一起走天国永生的道路。那这是一个本质性的转变，所以在这个界限上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个牧养才会正确，否则会偏差的。 OK， 那国王讲完以后呢，我就讲到祭司。那前面一个 slide 讲过了，那先知哈，我稍微讲一下先知这个概念。先知这个概念呢，在摩西那个时代呢，没有特别提出来，是在后来提出来的。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以利亚、以利沙，我们所熟悉的在后来的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啊，包括我们叫十二个小先知，我们熟悉的。那在摩西那个时候呢，没有专门提先知这个词。那摩西是不是先知呢？是。那摩西是领受律法的，这个也在先知的概念当中。但是在旧约的时代出现先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什么呢？在更正以色列错误的信仰行为，这是先知。先知出来是做什么？是纠错的，是指出以色列百姓在信仰当中的错误。你们离弃耶和华，你们错解神的律法，那些祭司，你们本来正确的解释律法交到给百姓，但是你错解。所以先知出来责备他们，也责备国王，你应当是顺服神，按照神的心意带领这个国家，但你背离神。那他们是做这个事情的。我再次说，先知所责备的是教会里面，因为以色列当时的国家是政教合一的，连国王他都是选民，他应当是顺服神的，是教会里面那他责备，这是先知做的事情。那这个先知呢，也成为新约时代的圣经的作者，因为他写了很多的书信，比如说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当中有非常多的责备，也有很多的预言，也有很多先知的行为，以利亚祷告。那以色列三年不下雨，他又祷告雨就下来了，那知道上帝的惩治，上帝的怜悯，让他们悔改。那这个是先知的功能。那这个先知的功能在这个时代这个当中呢，我们要慎用，我们不能再用先知这个词，因为你一旦用先知这个词，就和领受圣经连在一起，不能用，非常危险的，不能用先知这个词。但是呢，这个功能有没有呢？有。那我们这些所有的属神的百姓，在先知的功能上我们都有。当我们说神会赐下救主耶稣基督，如果你信耶稣你会得救，这叫做什么？叫先知的功能。神会审判这个世界，将来有世界末日的，先知的功能。如果你不悔改，将来会被神灭在地狱的里面，先知的功能。如果你悔改，将来有永恒的生命的盼望，先知的功能，有的。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可以用先知这个名字再放在新约的时代。这在我们新约时代教会牧养当中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当任何一个人他用先知的名，用使徒的名，我们要把他拒在外面，要把他拒绝在外面，他不是真正属神的仆人。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这些蒙召的非使徒和那个时代的先知以后的所有的牧师都不能说自己是先知或者是使徒，不能说的，一旦说他就是在灵里面在真理上违背神，我们要拒绝他。 那这个呢，要留意先知的功能啊，所以这个是和牧羊有关，百姓信仰生活的实践。那这是这个 slide， 我们看下一页。啊，那下一页呢，还是讲到旧约的时候呢，会堂的这个旧约的时代到会堂，那会堂和摩西的旷野时代、王国时代有什么区别呢？我把它分成了三个时代，这个教会情况的。这个状态的演绎，三个这个时代呢有不同的特点，但每个特点呢都有教会的功能，那教会的功能可能用一点不同的方式呢把它演绎出来，都有的。那前面呢有了摩西的旷野的时代，有了王国的时代啊，王国是国王的王，后来也有灭亡的王啊，这个中文这个词刚好很巧啊。那王国了以后，就到了会堂时代。国家灭亡了，那国家为什么会灭亡？被亚述灭了，被巴比伦灭了。为什么被亚述、巴比伦灭？这两个国家很强大。为什么这两个国家会强大？上帝让他强大。上帝为什么强大？让他们强大，灭绝以色列和犹大，因为他们背离神。所以这个因果关系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教会真正面对的挑战不是外面，是内面，是里面。我再次说，教会面对真正的牧养的挑战不是外面，是里面。教会正确的牧养是在里面，按着神的心意，按着圣经，好好的建立圣徒的生命，而不是带领信徒到外面去打仗。你这个牧养，这个原则没有把握，你的牧养一定是错的。在旧约就是这个原则，旧约的原则不是所有的旧约神的使用的人带领他们以色列人和外面敌国打仗，不是，是在里面回到神的律法的当中。约西亚王最后一个比较强的王，他发现了神的律法，他就悔改，他就除去偶像，他就献祭，他就过逾越节，就让很多的百姓回到耶和华面前，神就让他强大起来，就可以胜过敌国。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因果关系，而不是带领悖逆的百姓要和巴比伦去打仗，你必败的，因为上帝定义你要败，上帝让你这个悖逆的百姓定义你是会被灭的。他说那个时候我要你一个人就追赶你100人，100人就要杀你10000人，因为你悖逆。如果你敬虔，先让你一个人追赶他们100人，是吧？你100人，你会杀他们10000人，这是次序的问题。那教会的牧养的核心是里面建立圣徒的生命，本着圣经真理，靠着圣灵的大能，而不是带领信徒向外去参与政治，搞社会福音，再向外搞那些不能够建立信徒生命的这些事情。我再次说，你向外太厉害，到一个地步你向外认定罪，不向内认罪，你的生命是有问题的，你没办法建立好。所以一个圣徒的生命是向内认罪悔改，被神建立改变，而不是到处去定罪，定别人的罪，不是这样。那这个是和牧养密切相关。那我也再次跟大家提醒所有做牧者的，不要在任何的时代找热点蹭热度，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教会不能在时代的当中找热点蹭热度，教会在任何的时代都要守住敬虔圣经真理的教导，在任何时代都为神做真正的真理的见证，而不是跟随时代的潮流。那当然你必须要清楚怎么能够正确的牧养，如果你不清楚，你只能在这个时代蹭热度，不然的话你都不知道怎么牧养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喂养信徒了。那这个是我们自己牧者要面对的挑战，我们需要按着神的心意牧养，要神怜悯我们，给我们能力能够牧养信徒，让他们在任何的时代都能够守住敬虔。就好像以利亚的时候，上帝跟以利亚说，不是你一个人，我是留下7000人未向巴利屈膝的。
那这七千人和其他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不一样，他们是一团乱象。面对灾荒，面对敌国，他们在那边打来打去啊，研究战略要怎么去斗。但那七千人是不向巴力屈膝，不是跟外面怎么打仗，是在神面前守住信钱。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牧养当中一定要抓住的核心。那在这个核心的当中，在会堂的时代就回到了这个核心的内容。会堂的时代是什么？是他们被灭了，北国720年被灭了，南国586年，当然被掳很早就被掳了，586主要是圣殿被毁作为一个标记，被彻底灭掉，然后他们开始回归。70年以后，耶利米有预言，那但以理看到这个预言以后，他就祷告，然后开始回归。那回归以后，他们做什么事情呢？是回到神对以色列百姓，也叫做对教会真正的心意。这个心意是什么呢？拉比，他们成为信仰的带领者。拉比是做什么呢？是圣经教师。那拉比这个词在耶稣的时代是一个负面的词，但是在会堂的时代，它不是负面的词，它是一个正面的词。拉比就是教师的意思。教师教什么？教圣经。教圣经对不对？是对的，是好的。那拉比教导圣经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被耶和华惩治，国家被灭绝被掳以后，他们现在蒙神的怜悯回归了。那回归不是单单回归到他们的土地，是回归什么？回归到神的教导的里面。那这个是所有的信仰，所有的教会，我们讲到教会复兴，教会奋兴，你怎么复兴？你奋兴什么呢？教会需要的是回归，回归到圣经的里面，回归到神的心意的里面，回归到神的教导的里面，回归到福音真正的福音的核心和福音的真理的里面。这个是神会复兴这样的教会，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本事搞什么活动，使教会有所谓的看起来表面热闹的那种的复兴，那个不是真正的复兴。所以对教会复兴的认识，请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个概念。当我们忠忠实实回到神的话，当我们虔诚地回到神的面前，神会复兴这样他所喜悦的教会，而不是靠着我们各样的手段去复兴，不是这样子。好，那他们回归，以色列百姓被掳了，到了会堂的时代，他们就回归了。那什么叫做会堂时代呢？圣殿被毁了，被毁了以后，他们没有圣殿可以去，他们在各地建立了会堂。那会堂的当中仍然会阅读摩西的律法，仍然有讲神的道。那这个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形成。那会堂的形成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的教会，更靠近了，分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的会堂，但是不同地方的会堂有同样一本摩西的律法。那这是我们分布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教会，我们同样一本圣经。那这个会堂和圣经呢，就有一点相近。那在会堂的当中，他们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教导摩西的律法，教导神的话。那这样的他们才是真正回归神，才没有背离神怜悯他们。70年以后被掳了，让他们回归神怜悯他们。那他们在神的怜悯当中要怎么回归呢？不是单单回到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形体上的圣殿，而是回到神的教导的里面。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圣殿之所以被毁，原来建立的很漂亮，所罗门建立的很漂亮，但是他们违背神的律法，神就允许这个殿被毁掉。所以教会的外面看到的大的形态，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里面对神的圣经的持守。如果没有对圣经的持守，外面的那些神会把它毁掉。如果神还顾念你们，我再次跟大家说，神如果还顾念那一个地方的信徒，神会把它毁掉。如果神不顾念他，神就让他去了，那他会越走越远。还有表面的那种的形式好像很宏伟啊，现在美国的叫 Austin 约翰奥斯汀、啊、他的书翻译成中文，我跟大家讲过什么活出美好，这个是假教师的。那他的教会现在仍然很兴旺，我打引号，仍然很兴旺，但那是坏消息。有一个教会叫做水晶大教堂的，在美国洛杉矶，我去过那个教会，参观过那个地方，原来很兴旺，后来被神毁掉了，那个教会现在卖掉了啊，没办法持续，神仍然还眷顾那个里面的百姓，所以神把它毁掉，让他们什么回归到真正传讲神道的教会，回归到真正坚守圣经的教会，这个对信徒来说是宝贵的，是重要的。所以会堂的这一个回归啊，我们看一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是他们回归以后以色列人做的事情，痛定思痛，被神惩治以后他们回归了，回归以后呢，他们要接受呢被惩治的教训，那怎么接受呢？他们怎么做呢？要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大家看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的第十节，那个时候呢，要有祭司文士兴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归，他们知道你回归圣殿，重建圣殿，重建圣城是好的，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律法，那个没有意义。他们得到了那个教训，因为原来已经吃了亏了嘛，被神惩治了，现在得到教训了。所以以斯拉七章第十节，以斯拉在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或者在会堂的这个形式当中，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尼西米主要是建外面的形体需要的啊，需要建圣城，就要建圣殿，这是需要，但是呢那个核心是不能或缺的，是以斯拉做的事情。所以七章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大家看到没有，以斯拉做什么事情？做这个事情。那以斯拉的角色像什么呢？像教会的牧师。所以一个教会真正能够牧养，如果你真正要奋兴这个教会，我用奋兴这个词用一下，你要 干什么呢？你要像以撒一样定制考究遵行神的道，一个是要考察圣经，要遵行圣经的教导，并且将这些教导给教会的信徒。那这里面有两个要点，你定制要考究，你要研读圣经的，我前一讲讲过释经学，然后呢你要遵行，你自己要做信徒的榜样啊，一个教会做带领的人，你只讲你不遵行，你没办法带领，这个叫落到法利赛人，耶稣说他们能说不能行啊，你不能带领以色列百姓。那我们要讲并且遵行，见证神的道，然后教导，这个教导是带领生命，不单是耳朵灌输，我这样讲，我这样遵行，我也教导你，我们一起来遵行，那这样的教会会复兴的，这样教会真正回到了神的心意，那这是会堂的教会的形式。那给大家看另外一段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八章，那我前面讲过以斯拉他主要是要把以色列带回到耶和华的律法的当中，尼希米他是建圣殿和圣城，主要是建圣城的。那尼希米的作用大不大？很大，需要建圣城的，教会所有的同工都是重要的，但是你离不开那个核心神的道。所以尼希米他尽管是建圣城的，但是尼希米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第八章他请以斯拉来教导百姓耶和华的律法，那这个是他们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同工，美好的同工，当他们回归的时候，他们要奋兴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们要重建神圣城的时候，他们怎么做呢？回归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在第八章整个这一章圣经就是讲到他们怎么回归耶和华的律法，怎么在耶和华的律法的当中能够明白，明白了以后他们怎么欢喜快乐。那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呢，前面在第八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讲到教导，那教导呢 以斯拉用一个木台，现在我们用讲台，应当就是从以斯拉那个时代 传递下来的。因为原来圣殿里面就没有一个专门的讲台，那后来在会堂的时候有了，那以斯拉那个时代呢就做了一个讲台，当时是为了讲给百姓听，比较方便，那现在教会都有讲台。然后呢他呢要讲给谁听呢？第三节，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请大家留意这个词哈，在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律法书你听了要明白呀，圣经我们学了要明白，我们学了圣经要明白圣经的教导。在我们现在当下的教会最大的挑战，一个是不讲圣经，一个是没有讲明白。那你不明白圣经，你不讲圣经，怎么建立信仰？就好像以斯拉他回归了，他把圣殿建立好了，圣城建立好了，没有耶和华的律法，你不是白白的回归吗？你不是回到了原来被灭绝的那个光景吗？所以回归圣经，把圣经讲明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教会的核心的牧养的这个部分。你想牧养教会吗？你想正确的牧养教会吗？教导圣经，把圣经讲明白。 OK， 到第八节，那这些利未人，我前面讲到利未人他们是参与教导的，那这个是经文的内证，大家看到了，以斯拉文士还有很多利未人，前面讲了很多利未人他们参与教导祭司。第八节说什么呢？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叫什么？这是教会的讲道，这是教会的教导。教会教主日学，教会讲道教主日学，在教什么？教圣经，要明明白白的讲圣经，并且使信徒明白我们所讲的圣经。当他明白了神的话，他就知道神向他说什么，他就知道怎么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他就活在神的旨意的当中。这样的教会才会有正确的牧养，有健康的牧养，这样的牧养才能建立起真正属神的信徒。所以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特别强调教导律法，讲明白，使百姓能够明白。然后第十二节，众百姓都去吃喝，分给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他们怎么明白的呢？前面讲明白了，是明白了以后，马上第九节他反应是什么？众百姓听到这个话，听见律法师的话都哭了。为什么哭啊？上帝教导的他们没有遵行，上帝的心意他们没有真正按照心意去做，他们背离神的话，他们就哭了。哭是什么？悔改认罪了。那哭了以后呢，祭司就鼓励他们，他说你们不要哭，你们尽管吃肥美的，喝甘甜的，在主的面前要快乐。第十节，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他们就快乐了。那为什么耶和华会给他们喜乐呢？因为耶和华赐给他们律法，把他们救回来，施恩给他们。耶和华让他们明白律法，使他们能够认罪。他们认了罪以后，他们就哭了，他们就悔改了，耶和华就喜悦了。那悔改了以后，就蒙神的悦纳，你将来就走悔改的路，会活在公义的当中，你因此就欢喜快乐吧。这个是基督徒的平安喜乐。我们经常说基督徒平安喜乐，平安喜乐，你怎么平安喜乐呀？没有烦恼，吃喝玩乐，然后物质丰富，你就平安喜乐了吗？一切顺利就平安喜乐了吗？那个平安喜乐的那个根基不对的。平安喜乐的根基是我明白神的教导，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得着神给我的喜乐，给我的力量，我走公义的道路，神就让我活在这样的平安喜乐的当中，我就欢喜快乐的活在神的面前，因为我靠着神的律法改变生命，走天国永生的祝福的路，我就平安喜乐了。所以这个是教导，这个是教会，这个是会堂。那后面祭司和首领我就不多讲，我前面有提过。所以在这一个里面呢，在今天这一讲时间到了哈，主要讲的旧约的教会的形态，从摩西的旷野到王国的时代，在会堂的时代，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本身它的精髓一直是存在的，教会里面的功能一直是演绎的，到今天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也求神帮助每一位在教会当中，无论是侍奉的还是跟随的，都能够明白教会的精义，能够让我们在教会正确的牧养当中，在神面前蒙恩，我们就因此可以欢喜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时间，也保守所有你的圣徒能够明白你的道，按着你的心意在教会的当中牧养，接受牧养，我们就在你的道的当中欢喜快乐的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